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2年11月22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河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一起一来在 Persona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印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部长级会议，印度尼西亚银行提出全面政策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政府最终确定2022年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斯洛伐克外交副部长希望加强与印度尼西亚人之间的关系。世纪金方通信和信息部调查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个人数据的多个应用程序。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银行行长 Peri Warjio 在4月18日至23日举办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转达了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全面政策组合和协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 Peri Warjio 周五在其官方声明中称，需要在国家层面协调货币和财政政策，以支持经济复苏，同时在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维持通胀率，因此需要制定综合政策框架，作为制定政策组合制定时进行分析的基础。根据他，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帮助及成员国为制定为非传统货币政策的经过良好的校准进行正化和良好的沟通的推出战略，并制定降低经济效率的战略。 Peri Warjio 还赞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人性和可持续性信托基金，以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克服长期结构性挑战。在国际层面，以及基金组织将发挥积极作用，鼓励国际合作克服挑战，同时防止全球经济碎片化，包括与气候变化、克服流行病、克服债务脆弱性，鼓励数字化，调动税收和确保能源安全有关的努力。印度尼西亚人类发展和文化统筹部长穆哈吉尔·艾芬尼称，印度尼西亚居委会主办2022年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会议的准备工作居委会做出完成准备，周四在雅加达参加相关2022年第七届实施准备评估的部长级之间协调会议以后，召开新闻发布会上，穆哈吉尔·艾芬尼解释，减少灾害风险的执行准则非常重要，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正处于 或欢斥中，穆罕杰·阿芬迪说，成为此国际论坛的东道主是加强钱财的势头，减少财海风险的良好做法，包括全球和国家层面的财海管理。目前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和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拉·萨希德确认出席2022年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会议。斯洛伐克外交副部长马丁·克鲁斯表示，他希望加强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公民的关系。周四在西加瓦德博印度尼西亚大学悉尼举办的题为东欧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印度尼西亚与斯洛伐克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演讲中证明了这一点。马丁·格鲁斯希望学术环境能够促进两国个人之间的关系。目前有20名斯洛伐克学生通过 Dharma Siswa 奖学金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学习。根据克鲁斯的说法，这个数字仍然相对较小，因此需要进一步合作以增加斯洛伐克学生到印度尼西亚。反之亦然，印度尼西亚和斯洛伐克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持续了30年甚至更长了。当时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仍然团结在一起，自1950年以来的。在演讲中，斯洛伐克外交副部长马丁·克鲁斯也邀请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各国呼吁实现前仍然在战斗中的乌克兰的和平。根据克鲁斯的说法，和平在欧洲中东地区是非常寻常的，特别是在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之后。因此他认为中东欧国家必须与世界各国包括印度尼西亚等等东南亚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以确保乌克兰和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再发生。印度尼西亚国防大学校长阿马鲁拉·奥克达菲安终将成为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参加星期四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建立突发卫生事件行动准备培训中心的技术专家会议。所有代表都解决了各自国家在处理经济医疗准备方面取得的进展。代表们在发生灾害和流行病时交流了紧急情况下卫生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还提出了紧急医疗队培训的概念，多达七个模块将被介绍为国际标准。阿马鲁拉·奥克达菲安解释了国防大学准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和区域礼仪标准成为紧急医疗队培训中心的情况。国防大学校长还回顾了生物防疫对一次生物防疫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通信和信息部发言人 Dedi Permadi 证实，目前他正在研究 Google Play 商店上的几个应用程序在没有权利的情况下处理个人数据的指控。引述 infopublic.id 周四的报道， Dedi Permadi 表示将与 Metro Jaya 地区警察就努力和下一步措施进行进一步协调。根据 Dedi Permadi 的说法， Google 已经对那些实现在没有权利的情况下处理用户数据的应用程序采取了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应用程序希望其用户能够重新访问，此需要此处用户数据检索的功能。 但是只在作被人为不足以确保饮用长期用火的安全，因此还必须采取个人安全措施与防止使用非法数据。最后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新兴市场通胀率将升至 8.7%， 而发达国家将达到 5.7%。 通货膨胀上升的原因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随后对两国之间的冲突的制裁，这些冲突导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经济中断。因此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基达科皮纳的首务在雅加达在线20国家集团的会外活动高级别讨论上说了这番话。如果发达国家货币紧缩非常迅速，依据基准利率政策将进一步上升，对发展中国家高产风险。戈比纳认为，这种可能性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借款成本上升，以及资本外流的风险。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听众朋友，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20国集团一些国家在20国家集团部长级会议期间离场了。2022年4月20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20国家集团财政会议，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代表团立场，作为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种形式。两名路透社消息人士称，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对于会议，他强烈反对俄罗斯高级官员出席会议。耶伦最终决定离开会议。当俄罗斯代表团在美国20国家集团财政部长论坛上发言时，来自几个国家的代表也离开会议了。他们是美国央行行长 Jerome Powell、英国央行行长 Andrew Bailey 和加拿大财政部长 Chrystia Freeland 以及澳洲央行行长 Christine Lagarde。回应周初期的行动，在华盛顿主持20国家集团财政官员会议的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表示，20国集团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的离开会议并不令人惊讶，也没有干扰更广泛的小组讨论。尽管退出了会议现场，但实质性议程和讨论仍在继续，所有与会国家都参与了讨论。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通过印度尼西亚大使兼外交部有限计划特别工作人员和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印度尼西亚的沙尔巴迪安迪安萨加尼说，巴会行动在各种多边会议上是非常合理的。他说，退出会议行动反映了某些国家的观点或者态度，就是在许多多边会议上，例如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其他多边会议上发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Kristalina Georgieva 周三承认，来自几个国家的抗议活动对20国家集团来说是一个困难的局面。20国集团已被证明在产生带来共同利益的建议、承诺和合作方面的发挥之关键作用的一个论坛。正如 Kristalina Georgieva 所说的，在困难局面中，20国集团国家还能发挥关键作用吗？希望20国集团将继续在提出建议、承诺和合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世界和印度尼西亚带来好处。印度尼西亚正面临困难局面的，希望20国集团国家也能奋起共创，共同富庶，特别是在世界受到导致社会和经济上的瘫痪了人们生活的各个关节的新冠状肺炎以后。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Cegah penularan berantai virus COVID-19 dengan memakai masker secara benar. Maskerku melindungimu, maskermu melindungiku.
Masku を着用して COVID-19 の感染拡大を防ぎましょう。私のマスクはあなたを守る。あなたのマスクは私を守ってくれる。
وقاو انتقال فيروس COVID-19 من خلال ارتداء الأقنعة بشكل صحيح. قناعي يحميكم وقناعكم يحميني.
让正确佩戴口罩，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我的口罩保护你，你的口罩保护我。
Evite la difusión del coronavirus, cortar la cadena de transmisión usando máscaras correctamente. Mi máscara te protege, tu máscara me protege.
Forcom de getting over bragging van COVID-19 door een masker te dragen.Mijn masker beschermt u, uw masker beschermt mij.
Empêchons la propagation du coronavirus COVID-19 en portant correctement les masques. Mon masque te protège, ton masque me protège.
For hindrance di übertragung skete des COVID-19 virus, tue richtige stragen von maske. Meine maske schützt dich, deine maske schützt mich.
Prevent the chain of COVID-19 spread by wearing your mask properly. Your mask protect me, my mask will protect you.
The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开始从1970年4月22号，是受这今年第九日。第九日是每年4月22号在世界各地庆祝的活动，以表达对环境保护的支持。第九日正在提高对赖以生存的星球的及地球的人类认识和欣赏。第九日由美国参议员也是环境教育家 Nelson Gaylord 于1970年宣布的，这个日期恰逢北半球的春天和南半球的秋天的。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通过2009年通过的一项决议，制定4月22号为国际地球母亲日。各位听众，然后到了1994年4月22号 Sir Richard Milhouse Nixon 去世了。 Richard Milhouse Nixon 是美国第36任副总统，从1953年1996年和美国1969年这1970年期间第37任总统，他是第一位辞职的美国总统。 Richard Milhouse Nixon 于1974年因为他努力掩盖以水门事件、皱纹有关的政府成员的非法活动，这则以避免弹劾。Nixon 于1913年1月7号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尤尔伯林的，死于中风，享年是81岁。规定中最后到了2015年4月20号，是亚非会议开幕。2015年亚非峰会以4月19号至24号在雅加达和万隆举行。印度尼西亚总统2015年4月20号在雅加达 GCC 斯纳扬主持的2015年亚非峰会开幕式。印度尼西亚总统乔戈维多多在讲话中传达，相信世界的未来是在亚非国家手中的。2015年亚非峰会产生了3份文件，分别是2015年万隆信息，加强亚非新兴战备伙伴关系宣言和巴基斯坦独立宣言，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新泽阿倍等的32位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2015年亚非峰会。规定中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Layaknya bintang yang tak sempat ucap. setiap kata berpisah pada sang mentari barisan mega pun tak cukup merangkai sebaik puisi pada langit cerahnya hilang diterpa hujan. Oh, sedihnya hatiku kala melihat kau
tiada.
这是也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这首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实在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古的主题是工业部再次举办产业创业 Start for Industry 维护工业 4.0 生态系统。印度尼西亚工业部再次举办了产业创业计划，这是一个由初创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印度尼西亚制造 4.0 行动。 该计划旨在鼓励在工业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在工业和社会中实施技术。这是工业部秘书长罗迪维多多在周二的产业创业全国研讨会和产业创业系列项目线上开幕仪式上表示的。罗迪维多多希望产业创业计划能够积极维持和发展工业 4.0 生态系统，并成为技术供应商、工业和实际需求、社会、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枢纽。罗迪维多多邀请印度尼西亚的科技主创公司加入并成为产业创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他表示，世界已经采用了数字技术，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购买方式，还改变了他们的决策方式，并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根据2021年东南亚电子经济报告的数据，印度尼西亚的数字经济到2021年将达到700亿美元，以及到2025年将成长到1460亿美元，年成长率为 20%。 根据罗迪维多多称，这个价值非常大，必须加以利用，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必须采取的战略之一是加速工业部门和社会的技术改造。罗迪维多多还解释称，自从印度尼西亚制造 4.0 推出以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印度尼西亚付出了很多努力和工作。数字工业中心 4.0 的发展，五个工业 4.0 的等大的任命，以及印度尼西亚科技初创企业和数字人才的快速增长，都是已经开展的一些努力和工作。现在是印度尼西亚明确表明技术改造如何有助于工业增长和发展的时候了。也是同时，工业部中小型和多元化产业局长雷尼亚尼达表示，产业创业计划是发展科技新初创企业的增长一步。根据国家2020年至2024年中期发展计划和工业部2020年至2024年战略规划，印度尼西亚国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 Indonesia 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 Annie 给你介绍来自西苏曼达拉的阿雅阿嘎饮料，请欣赏。有各种点心的打破斋戒的菜单，无论是饮料还是食物，印度尼西亚的改斋饮品有水果糖、甜茶、野青冰和混合冰。除了这些饮料，还有另一种典型的改宰饮料，叫做阿雅阿嘎。这种饮料是西苏曼达拉省闽南人的典型改宰饮料。阿雅阿嘎是一种由草果冻制成的提神饮料，包括梨枣浆和黑枣浆。所用的鲜枣冻是由天然鲜枣冻制成的，是传统制作的。这几制造过程中，首先用手挤压鲜枣浆液，然后融入这些水。静止几个小时后，这种鲜枣也只会像种子或果冻一样变稠。要享用阿雅阿嘎的一部分鲜枣，总会搭配两种特殊类型的浆汁食用，芥奶和红糖混合物的浆汁，或鸭杂橙汁和白糖混合的酱汁。阿雅阿嘎味道甜美清爽，因此非常适合在改宰时享用。此外，这种典型的闽南饮品对身体也有多种好处，因为它富含矿物质，尤其是钙和磷。除了那个以外，阿雅阿嘎还可有效治疗为灼热、便秘、胀气和腹泻。对于正在接受的热量饮食计划但富含纤维的人来说，食用量非常好。在西苏曼达拉，阿雅阿嘎饮料不仅出现在斋月期间，在正常的日子里，这种饮料也很容易找到。通常阿雅阿嘎买家用商品对之读出他的饮料，商品对之周围装满了酱油，并大小的瓶子，瓶子里的东西各不相同。白色瓶子装的是椰奶，黑色瓶子装的是融化的红糖，棕色瓶子是白糖和鸭杂橙子混合而成。这些阿雅阿嘎买家五千吨到一万吨每吨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生产而建设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屋檐柳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快听中介绍了，请各位收听乌言鲁舍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阿扎林，一个为教育工作者提高10 November 技术研究所学生想法质量的平台。各位听众，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推动了在印度尼西亚的远程教学习过程中的数字技术正好。基于这些问题出发，印尼东爪哇是随 10 November 技术研究所的三名学生提供了帮助教育工作者更加熟练的使用技术进行教学和学习过程的平台，名称阿扎林平台。斗笠团队的一项脱钵的阿扎林应用程序是正在提高教育工作者素质的教育平台。他们设计了一个基于网络的在线平台，有望在塔里巡期间折折的教育。 Beijing 中，团队负责人 Daniel Hermawan 接着说，该网站将吸引教育界的多方参与，例如难以适应这一新学习系统的教师和讲师，含义教学意识的阿加林可以是对教育者和实际务实者借鉴，都学习教学中的一种解决方案和好方法的。Daniel 补充说，有很多服务可以访问，以便用户的学习过程可以运行良好。这些服务包括在线课程、网络研讨会、短视频、教学工具和阿加林实际。规定中，课程可以提供用户之间的互动教育，这教育者和在各自领域更专业的人。在本在线课程中，我们将在单独的课程中详细过讨论使用 Canva、 Zoom、 书房应用等的技术。此外还有网络研讨会，用户可以参加更多关于在线学习的一般材料会议。同时，对于想要学习但没有时间参加这间服务的教育工作者来说，短视频服务是一种替代解决方案。这个简短的视频将包含有关使用可以指导学习根据交互型的应用程序的知识。这个应用程序让他们获得了第三名。2022年万隆理工学院 WebX Competition My Zero 项目。规定中，今天吴云律师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五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我们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 Belangina 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我将给您播放使用方言及中爪哇方言的一首歌曲，歌名是《Gambang Suling》，由苏南根当和德达托董演唱的。由Kinarto Sabdo创作的这首歌曲讲述了创作者对具有有氧声音的唱地的敬佩。他将其钦佩写在第二节所表达。Tula tulit kepenak unine， 意思是 Tula tulit 非常好听。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Gambang Suling， 由Sunan Kendang 和 Deta Tok Tok 演唱的。
Tipong suling sigr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3326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Twitter at Voice 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